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为各位播报国际要闻。美国司法部长罗雷塔林奇说，谎言、腐败和贿赂已经困扰国际足联长达20多年。美国联邦司法机关宣布对国际足联14名高官和企业高管提出起诉，并展开彻底调查。林奇是星期三在纽约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这番话的。林奇称，这些人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是猖獗的、系统的和根深蒂固的腐败，对大量的受害人造成了深刻的伤害。他说，自1991年以来，国际足联旗下的2代官员利用职权向运动项目营销商索要贿赂，作为回报向他们提供足球赛事的商业广告权。林奇说，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项赛事接一项赛事的这样做，他们损害全球足球事业的利益，而为自己谋私利、敛钱财。美国提出的起诉包括对14名现任和前任高层官员47项指控，其中涵盖敲诈勒索、欺诈和洗钱等一整套做法。检察官说，这些行为涉及体育媒体高管支付或同意支付数以百万计美元，以换取赛事的营销权。美国司法部长林奇说，他们的贪腐和贿赂行为超出了体育赛事营销，甚至渗透到2011年国际足联主席的选举，以及承诺同意让美国一家主要运动服装公司成为巴西国家足球队的赞助商。苏黎世当局星期三逮捕了7名国际足联官员，随后将把他们引渡到美国。美国当局星期三在迈阿密展开更多的搜查。美国司法部说，另外4人和2家被告公司已经对此案认罪。与此同时，瑞士当局正在对2018和2022世界杯举办权的相关的指控展开独立调查。来自美国、韩国和日本的核问题高级谈判代表星期三在举行会晤期间一致认为，需要加大针对朝鲜的压力和制裁。与此同时，针对朝鲜的核武器项目继续进行外交努力。美方负责朝鲜政策的特别代表金城在韩国举行的会谈之后表示，朝鲜的核意图非常清晰，他说，不管他们现在的进展程度如何，我们都应当予以关注。在美韩日3国举行上述会谈之前，又有新的消息来源说，朝鲜在核项目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这一消息目前还没有得到证实。朝鲜多年来一直威胁要对美国、韩国和日本发动核攻击。以上3国外加中国、俄罗斯和朝鲜是解决朝鲜核武器问题的6方会谈成员国，但是6方会谈去核谈判并不成功。参加会谈的韩国特使形容局势不确定并且紧张，他星期三表示，朝鲜方面在继续推进其核项目。关注伊拉克和叙利亚局势的一家机构星期三表示，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位于叙利亚历史名城帕尔米拉的一家古代的罗马剧院内处决了20名男子。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伊斯兰国指控这些男子同叙利亚政府合作之后，这20名男子被枪决。在叙利亚邻国伊拉克的安巴尔省，星期三夜间发生的自杀式爆炸袭击导致至少17名伊拉克军人丧生。在这同时，亲政府的伊拉克武装力量继续在安巴尔省一带展开新近发起的破坏瓦解伊斯兰国组织的战役。伊拉克军方官员表示，上述自杀式爆炸袭击星期二夜间发生在由伊斯兰国控制的费卢杰城，在此之前的几个小时，伊拉克军方发动了收复安巴尔省部分地区的攻势。沙特领导的联军星期三对也门首都萨拉进行的空袭造成至少36名支持反叛的武装分子丧生。在这同时，沙特领导的联军针对今年早些时候侵占也门部分地区的胡塞叛乱武装组织的空袭行动在继续进行。据路透社报道，另外还有很多人，其中包括很多平民，在沙特和也门边界一带进行的空袭行动中丧生或者负伤。自从地区间的一个空军联盟今年3月底开始针对胡塞武装人员发动攻势以来，已经有成千上万人丧生。 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从首都华盛顿为您报告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国际足联表示，国际足联高管涉嫌腐败的案件不涉及布拉特和瓦尔克。中国宣布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设立两座灯塔。美国国务院欢迎台湾总统马英九提倡的南中国海和平倡议。中国提出要重点统战留学生、新媒体人和私企二代。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有关国际足联的消息。星期三，瑞士警方配合美国司法部逮捕了国际足联的几名高管，预计星期三晚些时候将公布对他们的指控。星期三清晨的逮捕行动是在苏黎世进行的。国际足联的官员们本周在苏黎世开会，会议日程包括选举国际足联的主席。美国执法机构的官员说，对十多名国际足联高管的控罪包括腐败，在逮捕他们之前，有关当局进行了多年的调查。瑞士联邦检察署说，星期三拘捕的六名国际足联高管将被引渡到美国。该机构发表声明说，美国当局正在调查这些人，他们涉嫌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接受贿赂和回扣。声明还说，对他们的指控包括从体育媒介公司的代表手中收取100多万美元，协助这些公司获得与拉美足球赛事有关的报道、推销和赞助权。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没有受到指控，另外秘书长瓦尔克也不在被指控的人员当中。星期五，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将被提名第五次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瑞士警方星期三配合美国司法部拘押了国际足联几名高管的消息，接下来我们听美国之音新闻报道的详细内容。
国际足联的官员们本星期在苏黎世召开国际足联大会，会议日程包括选举国际足联主席。瑞士苏黎世警方星期三清晨在会议前带走了十多名国际足联的高层管理人员。国际足联公关部主任德格雷戈里奥星期三说，警方的突袭行动并不涉及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和秘书长瓦尔克。
Let me say that...
让我告诉你们，国际足联秘书长瓦尔克和主席布拉特没有卷入到警方的拘捕程序中。至于今天上午媒体披露的那些名字，我无法做出评论。
美国执法机构官员说，对14名国际足联高管的控罪包括腐败，在逮捕他们之前，有关当局进行了多年的调查。瑞士联邦检察署说，被拘捕的国际足联高管将被引渡到美国，他们涉及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接受的贿赂和回扣，对他们的指控包括从体育媒介公司收取多达100万美元，协助这些公司获得与拉美足球赛事有关的报道、推销及赞助权。在另一方面，法国足联主席迪日埃星期三说，他对此深感震惊，这一事件严重地伤害了国际足联的形象。
如果情况属实，有关决策层腐败的指控是事实的话，那么这将是极其严重的事件。我希望警方和瑞士司法系统把这些指控调查得水落石出。
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没有受到指控，国际足联公关部主任德格雷戈里奥说，国际足联大会会照常进行，预计星期五布拉特将被提名第五次连任国际足联主席。在布拉特担任主席期间，这是最近一次国际足联高管受到腐败罪指控。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曾对2018年和2022年世界杯主办国竞选程序展开调查，去年11月作出结论，认为只存在有限的违规现象，没有关于受贿的证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伊拉克的安巴尔省，自杀炸弹手星期二夜间炸死至少17名伊拉克士兵。伊拉克亲政府的部队正在继续推动新的攻势，打击当地的伊斯兰国组织。伊拉克亲政府的部队星期三继续推动新的攻势，在安巴尔省与伊斯兰国激进组织交战。政府军和民兵主要集中在安巴尔省省会拉马迪，试图切断激进分子的供给线，然后攻进城内。星期二的行动呢，得到了美国的支持。白宫官员重申，美国致力于帮助伊拉克部队。此前，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对伊拉克政府军的作战意志提出了质疑。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美国要确保伊拉克军队所有需要的装备，包括在销毁汽车炸弹方面高度有效的一种反坦克导弹。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表示，几天内就能收复拉马迪，他相信政府军有这种能力。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在白宫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会晤，讨论打击伊斯兰国和全球恐怖活动的战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明确表示，美国致力于联合其他国家与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威胁做斗争。
我们正在与北约盟国密切合作，确保我们与其他国家联合应对反恐问题，确保我们继续有效地协调与伊斯兰国的战斗，因为北约28个成员国都是支持伊拉克政府与伊斯兰国战斗的盟国成员。
星期二与奥巴马总统会谈之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正在准备应对来自中东和北非的挑战。
我们正在调试，正在做出应对，正在加强我们的武装力量的战斗准备。欧洲盟国正在率先组成快速反应联合部队。此外，我们也得到来自美国的庄严承诺和巨大贡献。
星期二在白宫会谈的同时，英国国防部发布录像，显示英国战斗机在伊拉克北部空袭伊斯兰阵地，其中包括战斗掩体和火炮。美国向伊拉克军队提供顾问支援，也提供一些军事装备，但伊拉克政府军需要地方民兵的支援。在华盛顿的分析家奥利凡特对阿拉伯语的自由电视台说，这种局面是不理想的。
我希望战斗部队都是严格接受伊拉克政府指挥的，但伊拉克的情况不是这样。让这些民兵武装参加战斗，比让伊斯兰国重新夺取拉马迪要好。
美国告诫伊拉克政府不要采取任何可能重新燃起教派冲突的行动。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节目，带您把目光转向南中国海。中国宣布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水域设立两座灯塔，并且举行了开工仪式。对此，美国白宫和国务院相继表示关注。与此同时，中国国防部官员对南中国海形势的措辞依然强硬。中美在南中国海对峙将会继续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中国计划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岛礁设立两座灯塔，并且为此举行了开工仪式。白宫及国务院相继作出反应。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总统经常谈到南中国海安全形势多么至关重要，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对全球经济也至关重要。南中国海的商业流通顺畅必须维持，美国致力于与地区其他国家合作，捍卫南中中海的商业自由流通，因为这是一件大事。可以想象，总统已经得到最新动态的报告，并将持续得到通报。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表示将继续敦促中国加大透明度，说明其在南中国海大兴土木、动用军事能力的意图，因为这事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星期二对记者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施工动作与在国内其他地方的工程建设没有什么不同。他说，目前的事态是有人蓄意操纵，动机叵测，是抹黑中国军队，同时也不排除是为了个别国家今后可能采取的一些行动寻找借口。 中国星期二发表的国防白皮书在阐述中国提高海军远程能力计划的同时强调，中国将继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维持其防御的军事态势，永不谋求强权、霸权和军事扩张。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二正式提出南中国海和平倡议，以化解南海区域争端。台湾在野党质疑马英九和中共唱和，马英九说这种看法是没有常识的。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马英九2012年提出东海和平倡议，这项主张获得良好回应。星期二马英九进一步提出南海和平倡议，呼吁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方搁置主权争议，避免采取任何单方面升高紧张的作为。美国国务院星期二立即对马英九的南中国海和平倡议表示欢迎。但是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抨击说，东海和平倡议只是一句口号，南海和平倡议恐怕也是一样。他说
这个同样的会被人家质疑说是不是要跟中国联合，如果这个部分没有办法做说明的话，那这个同样的也是一句口号。
面对如此质疑，马英九总统星期三反驳指出，这实在是一个没有常识的看法。宪法中关于南海部分1947年已经做了清楚宣示，公布南海诸岛位置图，说明我方主张，60年来这个主张从没有改变过，那时中共还没有见证。马英九说，实际上是他们仿效我们的主张，不是我们仿效他们。前美国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军事研究员陈伟华教授对美国之音说，台湾在南中国海上拥有太平岛，这是南海地区唯一一个淡水岛屿。太平岛在南中国海上算是大幅员，建有机场，常年驻军，周边12海里海域为领海，而周边海域其他地方为无人居住的岛礁，也就无法拥有主权。陈伟华认为，台湾虽然在南海问题上拥有优越条件，但是在国际环境下，马英九提出的南海和平倡议有其考量。他说，
台湾一方面不太希望跟大陆走太近，避免刺激东协国家跟那个南海周边国家，那一方面又不能离得太远，因为基本上他仍然同属一股中国的前提下来这块领土，所以台湾是相当矛盾的一个立场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马总统之所以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他两个，第一个就是站在国际法，任何的争端是透过协商的方式来解决；第二个就是台湾基本上在周边国家中并没有正式的邦交国，所以他也没有办法用一个很大力的主张方式来主张他的主权。基于这两个条件之下，所以马总统会那样说，因为他不适合去伸张，也不适合去过度强调，那都不适合一个台湾现状的情况下来伸张南海地区的主权。他说的就比较委婉一点，比较含蓄一点，但是不能不说。
陈伟华说，跟中国大陆相比，南海周边国家并没有足够能力来保卫自己的岛礁，台湾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与其他周边国家并不相同。他说
他们比较期待的是说，透过国际上的一些舆论啊，或是他们的一个新闻媒体的运作啦，或者说是战略沟通的方式啊，把美国引进来，让美国来跟中国大陆对抗。所以周边国家是非常欢迎美国来介入，台湾其实并没有特别希望美国来介入，因为基本上台湾就是在那个南中国海里面拥有最好资源、最丰盛，而且一个固定的一个岛屿，所以他已经 OK 啦，他不需要，他只是说要稳固那里就好了，不像其他的国家说他还没有能力来保卫他自己的岛礁。太平岛是常年驻守的，所以基本上没有问题啊。
马英九26日正式提出南海和平倡议，他强调，如果只是从领土主权主张入手，问题难以解决，因为没有一个国家会在主权上让步。如果各国坚持主权主张，南海问题很难在短期或长期得到解决。因此最重要的是希望把解决策略从主权主张转移到天然资源的分享。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星期二则表示，民进党一向主张以和平手段处理南海主权，绝不放弃太平岛的主权，也不接受任何挑衅行为。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对台湾总统马英九提出南中国海和平的倡议，美国国务院星期二明确表示欢迎。国务院发言人特拉克重申，美国对主权问题不持立场，但有强烈利益要看到区域和平安全以及当事各方如何处理争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尽管台海两岸对东中国海与南中国海有相同的主权主张，不过台湾总统马英九继2012年提出东海和平倡议后，26日又在连日来南中国海的紧张不断升级之际，再度提出南海和平倡议，以一个主权当事方的立场，呼吁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方搁置主权争议，避免采取任何单方面升高紧张的作为。对于台湾的倡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拉特克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赞赏。拉特克说，
Our position on the South China Sea is longstanding. It hasn't changed.
我们当然赞赏台湾对各当事方的呼吁，要他们保持自我克制，不要单方面采取会使紧张升级的作为，并遵守通过海洋法公约所反映出的国际法。
拉特克重申美国的态度，表示美国对主权归属不持立场，但美国有强烈利益确保区域和平安全，也认为海洋主权主张必须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拉特克说，
We have a strong interest in peace and security and in the manner in which
我们的立场是海洋主权主张必须遵循海洋法公约，我们有和平安全及当事各方处理争端方式的强烈利益。至于台湾对岛礁的主权主张，或其他当事方对地形地貌的主权主张，我们对这些主权的问题不持立场。
不过，对于台湾方面提出的南中国海和平倡议，中国学者认为其中有些论点与中国的立场有相当差距，北京当局对这个倡议将难以呼应。台湾中央社26号援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石英红的话报道说，尽管主张和平方式处理问题是正确的，不过倡议中关于避免单方面采取可能使紧张升级作为的论点，可能是暗示中国的扩岛行动。至于搁置主权争议、遵守国际法的部分，石英红也认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只规范专属经济区的问题，并不规范主权的部分。而中国政府认为岛礁的主权属于中国，岛礁附近水域也是中国的，因此中国完全有权利在自己的领土上建设。这位中国学者表示，由于这些和平倡议的论点不符合北京当局的立场，因此大陆政府不会呼吁这项倡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近日，中国政府发布军事战略白皮书，特别针对海洋战略，具体解释了中国面临的海洋争议和主张。有专家认为，这份白皮书与以往最大的区别是体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军事集权思想，以及中国军事战略从防御为主到攻防兼备的一种转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在华盛顿的报道。
5月26日，中国政府发表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强调贯彻新形势下的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并称要深化军事斗争准备，全面提高军队威慑和实战能力。台湾前国防部副部长林中斌分析称，这本共计9000字的白皮书与往年相比，在内容上有所精简，也更专业化。白皮书的内容不再涉及经济发展、社会责任等方面，而是纯粹的军事目标、战略等。林中斌认为，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个人看法的一种体现，即军队只管军队。他说，
就这个白皮书来说，就解放军就是很单纯的一个军事的单位了，不像之前他还要负责，好像还必须要负责，必须要照顾到一些其他的层面。我相信跟习近平强力领导有关， 他把军队又收回到他的本业上面。
据报道，去年九月，在习近平出访印度之前，在中印边界西段发生了解放军和印度军队的大规模对峙事件，直至访问结束，双方才逐渐撤军。更早时候，2013年5月，李克强总理首次出访印度之前，同样在中印边界西段发生了长达20多天的帐篷对峙。林中斌说，这些军队对峙事件使中国领导人在外交方面很尴尬。他说，
就是成都军区的军队对北京一直不是很配合，因此我相信，尤其是去年九月事件之后，习近平更进一步的把军队管好，你们只能够听命于北京，军队服从于党，不能够做以外的事情。我相信这个白皮书的呈现，它是更专业化了，更精简了，是跟那个思维有关。
他还表示，习近平对军队权力进行了集中，这是前几届领导人都没能做到的。另外，白皮书首次提出突出海上军事斗争准备，海军要按照近海防御、远海护卫的战略要求，提高战略威慑与反击。路透社周二报道称，这是中国的军事战略要从防御为主转为攻防兼备的信号。香港军事专家马鼎盛在接受采访时分析说，攻防兼备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但是可以看出中国的战略部署比之前更加具有攻击性。他说，
所以他还是以防御为主，但是积极防御恐怕里边有包含着就是收复国土的意思。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丁树范教授也认为，中国过去的国力比较薄弱，现在的军事战略的确正在转变。他说，
那么在这个白皮书上里面的某一页特别讲这个斗争，军事斗争准备的时候有特别强调，就是说这个要加强海洋通常是等于是往外的这样，所以我相信就是说的确来讲他们是有这个想法，就是要往攻防兼备发展。
但是他也表示，这和一些外媒鼓吹的中国军事霸权论没有太大关系。他说，
我们可以确定中国想的确走向一个军事大国，因为他们一直强调说一个大国地位你必须要相应的这个军事实力等等等等，那么更何况这个中国现在随着整个中国国力的发展，中国利益也越来越全球化，你看有那么多人，有那么多的中国的公民在海外工作，那么中国的能源是从全世界这个过来的，所以中国的确觉得有需要去保护不管叫海外的公民或者是能源的通道等等，所以我相信就是说中国的军力会的确扩大，有这些需要来处理这些问题。
白皮书中特别强调的要从军事层面加强领海主权的保护，或许与当前中国面对的军事威胁大多来自海洋方向有关。自从2013年黄岩岛钓鱼岛问题凸显，到紧随其后的南中国海海洋争端，都使得海洋领土争议成为中国难以忽视的问题。但同时，白皮书主张的更加强硬的海洋主权态度让台湾的立场显得愈发尴尬。丁树范教授说，如果中国和南中国海争议各国最终爆发军事冲突，台湾方面应该是会从历史角度重申争议水域的主权所有，同时也会呼吁各方搁置争议，和平解决。他说，
所以台湾在这议题上的确是蛮两难的，所以如果真的有这种状况，我所能想就是我们的外交部大概会第一个就是重申来宣示这个南海水域是我们历史水域，可是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就是说相关的各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彼此的争端。
林中斌也持相似观点，但他也表示，说归说，做归做，台湾政府虽然口头上不会和中国合作，但是事实上还是有一些帮助中国政府的动作。他说，
就继承以前的说法，那做法上是就是他这位教授说是尴尬的，美国华府希望台北不要跟北京在这方面走在一起，所以甚至在美国的建议甚至压力下面，台北最近在太平岛进行了很多的攻势，就是这个建筑增添了很多防御措施，还要增加了这个军力， 但是台北在说法上不承认他跟北京是合作的。
据报道，台湾总统马英九5月26日出席2015年世界国际法学会与美国国际法学会亚太研究论坛开幕典礼时，呼吁亚太地区所有国家能够包容和解，互相合作。他在谈到南海区域安全时表示，主权不可分割，但是希望各国共享资源，共同开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共历来把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看作是克敌制胜的两大法宝。中共最近再提统战工作的重要性。习近平最近说，要重点统战留学生、新媒体人员和私营企业的第二代。新的统战对象提出，是不是代表中共立场的转变呢？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5月18号到20号，中共召开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议中对中共统战工作提出新要求，并明确三类人成为中共统战的对象。这是中共时隔9年再次召开统战工作会议。中共建政以来已召开过20次统战工作会议，此次中共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升格为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显示习近平意欲加强统战工作。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提出要做好新形势下的统战工作，实现的政策、采取的措施都要有利于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尽可能找到最大公约数。习近平还提出，三类人将成为中共未来统战的重点对象。第一类是留学人员，从2000年起，留学人员就被纳入统战对象。此次习近平再次提出，留学人员是统战工作的新的着力点。第二类是新媒体中的代表人士，习近平要求统战干部要善于借助新媒体，建立经常性联系渠道，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第三类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于这类人，习近平要求引导年轻一代致富思源，促进非公有制人士健康成长。习近平还表示，对于这三类人，中共不仅要做好他们的统战工作，还要尽可能的加以培养使用。中国作家、中国民主同盟成员张怡和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习近平对中共的统战工作提出了新的口号和要求，但在他看来，其本质没有变化。
可能经济政策方面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在这个社会制度方面，在对待人方面，我觉得政策是一贯的。当初怎么对待父辈的，我觉得现在会怎么对待现在的企业家呢？传媒人了。
张怡和的父亲张伯钧是中共反右时定的头号大右派之一，也是流传甚广的作品《往事并不如烟》作者。张怡和本人也在文革中被打成右派，判刑20年。文革后回到北京，并在1979年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担任研究员、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中表示，中共统战对象的变化是随着其政治需要的变化而变化。
所以凡是哪一个方面在中共产生了某种威胁，或者是中共急于需要利用的，就成为他的统战对象。但是凡是成为统战对象的人，实际上并不是被中共真正信任的人。只要时机一到，这些没有利用价值的，这些人就会被抛弃。
和平还认为，所谓统战就是要统战那些和你意见不一样的人，统战和自己意见一致的人毫无任何意义，统战自己人完全是多此一举。此次中央统战工作会议首次把新媒体人列为统战对象，这是中共首次提到这类人士，显示在中国媒体舆论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对中共统战工作具有重大意义。和平表示，新媒体近年来的迅猛发展让中共感到难以有效控制，因此把网络上的大 V 们，也就是新媒体的代表人士列为统战对象。
那么新媒体这个出现呢，是中国现在这个政治动向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层面。一方面中共在努力控制这个新媒体，但是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新媒体本身的熟性的复杂性，使中国的控制力度呢很弱。
习近平将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定义为党外知识分子。人民日报5月20号的报道说，习近平认为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在净化网络空间、弘扬主旋律等方面展现正能量。习近平曾在北京一个当局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同网络作家花千芳和周小平交谈，不少网民纷纷打听这两人是什么来路。早些时候，中央统战部3月24号到4月3号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办第12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理论研讨班，学员中有1/3来自新媒体和互联网领域，包括百度副总裁朱光、优酷土豆集团副总裁陈丹青、天涯社区副总裁马娜、小米科技副总裁陈彤，还有网络大 V 邓飞和网名为欧阳委员的温州政协委员欧阳厚增。但北京历史学者张立凡认为，统战新媒体的代表性人士可能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他在美国之音的节目中说，
这也就是说啊，这个统，你统如果说你把原来不是自己的这个宠物变成了自己的宠物，然后让它帮着你叫唤啊，这种情况可能以后它的可信度、它的公信力就会降低。
除新媒体人士以外，习近平此次还提出要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归国效力，以及重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明镜集团的和平认为，这或许根本就是统错了对象，因为这两类人要求被统战、进入体制内的意愿可能比中央统战部的意愿还要强。
干部在过去几十年中间基本上是疲于这个应付，那么商人啊，这些所谓的新媒体的领导人或者留学生里面的一批想这个拍中国马屁的人，或者想回国去发展的人，他们是真想去跟统战部建立关系。
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5月21号发表评论文章，呼吁搞统战工作要多些以国事待人。文章说，统一战线是做人的工作，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对于这种说法，历史学者张立凡表示，还不如把你们抓的几个人放几个，那样倒是给人感觉很有统战的诚意。美国之音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了解和经济相关的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人民币已经不再被低估。对中国货币政策持批评意见的经济学家则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评估方式没有能反映出中国货币的真实价值，甚至认为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迫于北京压力为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而铺路。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华盛顿的报道。
正在中国访问的 IMF 代表团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目前的评估认为，人民币在过去一年的大幅度时效升值使其汇率达到不再被低估的水平。IMF 第一副总裁利普顿当天在北京就中国经济年度评估做总结演讲时也提及人民币的汇率问题。他说，人民币近几个月对大多数其他货币均有升值，因而有助于中国削减其非常巨大的经常账户盈余，并会减缓其外汇储备的积累。利普顿说，这些迹象都显示出人民币已经不再被低估。据彭博社5月26号的一篇报道援引的数据，人民币在过去12个月对31种主要货币均有升值，而这期间币值降幅最大的，则是俄罗斯的卢布和巴西的里亚尔。IMF 此番表述改变了其长期所持的有关人民币币值被低估的观点。不过，该机构仍然敦促中国应该在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方面加快步伐。利普顿说，中国应当力争在2-3年之内实现浮动汇率制，因为此举有助于政府在生产率提高过程中应对人民币的持续上行压力。长期以来，人民币币值是中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尤其是美国之间的一个争议焦点。美国指责中国为促进出口而人为的压低人民币币值，中国则一直对此予以否认。美国财政部在上个月向国会递交的半年期报告中仍然认为， 人民币币值被显著低估。财长杰克卢上个星期还重申，中国应该在汇率改革方面取得更大的进展。华盛顿的经济学家对于 IMF 的评估也有不同的反应。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威廉·克莱恩在一项独立的研究中也得出与 IMF 相似的结论。该研究所的贸易问题学者加里·霍夫鲍尔也认同 IMF 的结论。他对美国之音说
Their methodologies are slightly different. I think we can conclude that right now,
我认为可以说现在人民币的币值处于适当水平。我知道近些年人民币存在问题，不过现在没有问题了。
而经济政策研究所的贸易学者罗伯特·斯考特则认为 IMF 对人民币币值的评估方式是过时并且有误的。他对美国之音说
It has simply stopped engaging in traditional purchases of
事实上，中国仍在严重干预外汇市场，它只是停止了以往由央行购进外汇储备的惯常做法，取而代之的是所持主权财富基金得以激增，即由政府操控对海外股票、债券、大宗商品、土地以及房地产项目进行投资。
斯考特说，到2015年年初时，中国仅在主权财富基金方面所持已接近1.5万亿美元。他说，对外投资和大量积聚经常账目盈余之间有着很大的相关性，因而中国仍在严重的干预货币市场。北京方面尽管担心对人民币松绑过快将对其经济造成伤害，并削弱其金融管控，但却非常积极地推动人民币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其中就包括申请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 IMF 第一副总裁利普顿星期二在北京表示，该机构对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表示欢迎。 IMF 亚太部门副总裁马库斯·罗德劳尔说， IMF 将在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方面与北京当局密切的合作。他说，人民币被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并非是是否的问题，而是何时的问题。IMF 每五年对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进行评估，目前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包括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预计 IMF 今年将对特别提款权进行重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来，聚焦香港。推动雨伞运动的香港中学生组织学民思潮的召集人黄之锋，星期二上午获邀前往马来西亚参加一个6.4/26周年纪念主题全国巡回讲座，结果被拒绝入境，遭原机遣返，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据报道，当地边防官员称是接到了政府的命令，而马来警察总长向媒体表示，黄之锋的言论危害国家安全和中马关系。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曾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的黄之锋，5月26日上午11点多入境马来西亚槟城时，被扣押半个多小时，遭拒绝入境。在黄之锋多次追问下，边防官员只以政府命令回应，并告知他需要立即登机遣返。期间，两名边防人员捉住他肩膀，意图压他上机，甚至不给他时间电话通知论坛的主办方。黄之锋星期二下午在个人脸书上撰文表示，雨伞运动后不能踏足中国大陆是意料之内，早有心理准备，但是被马来西亚原机遣返应该是首次有中国以外的国家拒绝曾参与雨伞运动的学生领袖入境，完全不明白雨伞运动同马来西亚国家安全有任何关系，更何况没有发表过任何针对马来西亚政权的言论。据港媒报道，论坛的主办方马来西亚6.4/26周年工委会当天发表声明，严正抗议无理遣返黄之锋，批评马来政府的做法是贻笑国际，对当局政治打压表示极度不满。声明还透露， 活动前曾收到滋扰电话，对方威胁向中国大使馆投诉及到场抗议。香港保安局星期二回应事件称，特区政府关注港人在外的合法权益，尊重其他地区按其法规进行出入境管理和所做出的决定，不会也不应该干预，并否认编制所谓涉运人士黑名单。法新社星期二报道，马来西亚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卡利表示，黄之锋到当地讲述如何在香港举办示威，担心他将要讲的内容会危害马来西亚的安全，不欢迎他，也不希望他破坏马来西亚与中国的关系。据悉，黄之锋获邀出席四场讲座，包括三场与新加坡社运人员韩慧慧主讲有关年轻人参与社运，以及星期五与香港泛民立法会议员梁国雄主讲八九民运及雨伞运动。首场讲座周二晚已在槟城举行，只有成功入境的韩慧慧主讲，主办单位在台上安排一个空椅子，代表黄之锋未能出席，黄之锋则通过 Skype 以视像方式参与。马来西亚六四26周年纪念工委会召集人黄宝祥星期三向美国之音表示，不排除中国大使馆对马来西亚政府的压力，导致黄之锋无法入境。不过内政部长星期三提出的拒绝理由更是荒唐，他说，
我们不排除有外力干预马来西亚政府的决定啦。另外一个，今天我们的媒体啊，向我们的内政部长求证呢，他就说马来西亚政府啊不欢迎黄之锋同学来马来西亚，担心他带来一些示威文化，所以是把他列为恐怖分子级别了。这个是很荒谬的言论了。
据论坛的安排，系列讲座的最后一站5月29日在吉隆坡举行。作为嘉宾的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国雄计划当天早上飞往马来西亚。黄宝祥表示，对政府拒绝黄之锋入境感到非常遗憾，也做了梁国雄也可能被拒入境的最坏打算，正研究其他措施，包括将派律师接机。他说，
我们是感觉是很遗憾啊，对于这个决定啊，我们希望马来西亚政府啊，中国的马来西亚政府可以能够一些异议分子更有着更大的宽容。参谋他会在星期五抵达马来西亚，我们会安排多点人去接机，也会请律师随同啊。
据悉，绰号长毛的梁国雄表示，尽管黄之锋被遣返回港，为他能否顺利入境马来西亚蒙上了一层阴影，但他将按原定计划行事，并指港府应确保立法会议员能顺利入境。港澳台时事评论员谭志强星期三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偏向认为马来西亚政府拒绝黄之锋入境是担心他分享香港占领运动的经验，让马来年轻人受到鼓励和影响。他说，
虽然马来西亚这个政府是蛮虚弱的，是伪政权啊，这靠坐票啊、买票啊、贿赂啊、这种乱发身份证啊当选的啊，那这个政权很怕有那种不安定因素的。而且这次去的题目也敏感呢，表面上是纪念六四，事实上黄之锋去那个讲他怎么领导战中嘛，那当然吓死了。
据报道，近年来马来西亚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对政府的施政表现感到极为不满，要求更多民主和替换政府的呼声也高涨。有分析说，黄之锋赴马来西亚参加纪念六四的讲座，如果顺利入境，原本并不会引起外界多少注意，但是马来西亚拒绝他入境并原机遣返，成为媒体关注的国际事件，不仅让外界关注这个没有多少人注意的纪念六四26周年的系列讲座，更让媒体聚焦了解和分析马来政府缺乏自信的本质。而几天后，媒体将再次围观泛民议员梁国雄能否入境马来西亚，再将马来西亚置于媒体的显微镜之下。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俄罗斯和中国将共同抵制所谓的颜色革命。有评论认为，两国执政者在维持统治、抵抗西方影响方面日益能够找到共同语言，但猜忌和缺乏互信将使两国很难共同携手。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星期二结束了对俄罗斯的访问。杨洁篪在莫斯科与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举行了第四一轮两国战略安全问题的磋商，双方达成一致，将共同对抗所谓的颜色革命，并抵制干涉国家内政和外来势力试图更换政权的行为，同时反对单方面的经济制裁。杨洁篪访俄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久前出席俄罗斯二战胜利庆典活动后双方高层的新一次接触，显示两国高级官员互动频繁。与此同时，两国对各自国内社会的控制都在收紧，对反对派和异议人士的打压更加严厉。普京总统几天前在一项有关新的限制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法律上签了字。根据这项法律，那些为所谓的不受欢迎的外国非政府组织工作和服务的俄罗斯公民将会受到严厉的处罚。中国也在立法监控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俄罗斯独立报评论说，给人的印象是两国领导层都对威胁国内稳定的因素感到严重不安，中南海领导人更十分害怕中国将会走苏联解体的道路。两国国内的反腐运动和打压非政府组织的活动非常相似，双方在对抗西方价值观的影响方面显然找到了共鸣和相互理解。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认为，两国共同反对颜色革命是为了制造声势，除了在严控互联网领域双方可以彼此交换经验外，如果爆发大规模的群众示威，双方不太可能彼此提供实际的支持和帮助。伊赫洛夫说，我很难想象如果中国再次爆发类似1989年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那样的事件时，俄罗斯会提供哪些具体的帮助来支持中国当局镇压。同样也很难想象克里姆林宫将求助中国提供帮助来镇压俄罗斯反对派的示威，因为在这个方面来自中国的任何帮助都将引起民众甚至是军队起来反对普京政权。伊赫洛夫认为，俄罗斯爆发颜色革命和大规模的民众示威却能给中国提供机会，因为克里姆林宫的中央集权到时将会解体，中国将借机控制远东和西伯利亚。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是普京总统的亲信，曾经担任过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的职务。活动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帕特鲁舍夫是第一个也是为数不多的公开鼓吹俄罗斯在控制互联网方面应该走中国道路的高级官员，但由于俄罗斯的互联网体制与中国完全不同，像中国那样全面监控互联网几乎不可能。尼克里斯基说，中国和俄罗斯的警察部门以及特种部队都曾互访，在镇压群众示威方面在交换经验，但另一方面俄罗斯与中国拥有完全不同的国情和文化，主要由俄罗斯人组成的法轮功组织目前在俄罗斯能够合法活动，俄罗斯官方媒体去年甚至以很大的篇幅详细报道介绍了六四天安门事件，俄罗斯社会更对毛泽东印象恶劣。5月9日二战庆典活动之后，俄文版的中国官方媒体评论解释两国不可能解成同盟，理由包括俄罗斯不执行协议、不信守承诺等等，这些因素都说明双方之间的差异之深和缺乏互信，因此很难共同携手对抗西方的价值观和颜色革命。尼克里斯基说，中国能源和经济事务的俄罗斯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出席了帕特鲁舍夫同杨洁篪的会晤，俄罗斯支持中国对抗颜色革命可能想换取中国提供帮助。尼克里斯基说，德沃尔科维奇主管的领域同安全事务无关，他参加会晤说明双方再一次讨论了经济议题或是对俄罗斯的经济提供支持和帮助。 杨洁篪访俄期间还出席了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的会议，并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印度安全事务的高级官员。7月8日到10日将会在俄罗斯的乌法市召开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峰会，俄罗斯将利用担任这两个组织轮值主席的机会打破孤立，改善在国际社会中的处境。俄罗斯副外长利亚伯科夫说，在金砖国家集团峰会上，俄罗斯会提议讨论改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帕特鲁舍夫则表示，西方越来越多地利用国际金融机构对金砖国家施加影响。最近十年来，金砖国家的资本外流总和达35000亿美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来把目光转向非洲，长期为控制索马里而战的青年党激进分子也在肯尼亚征召了数千名年轻人，导致许多家庭困苦不堪。美国之音记者最近走访了肯尼亚城，城镇是西洛奥洛，见到许多被征召的亲属，见到许多被征召者的亲属以及协助青年党征召的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尤素福的报道。
这三名妇女谈到他们的恐惧，以及如何努力让他们的儿子回来，如何让他们还在家里的孩子躲避青年党的征召。他们开始不断寻找借口，不愿多谈，但随后就增强了信心。德纳布哈西有时认真地听，但有时又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他说他的儿子离家出走，他们以为他去了一个伊斯兰教度假地。一个星期后，有人给他们打来电话。
我原来根本还不行。
这个月头一天，他离家出走，是和其他四个男孩一起走的。有些男孩打电话说他们在利伯伊。我问为什么他不打电话给我，他们说他害怕，但他没有事。他们告诉我，肯尼亚安全部队逮捕了他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要闻。美国司法部长洛雷塔林奇说，谎言、腐败和贿赂已经困扰国际足联长达20多年。美国联邦司法机关宣布对国际足联14名高官和企业高管提出起诉，并展开彻底调查。林奇是星期三在纽约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这番话的。林奇称，这些人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是猖獗的、系统的和根深蒂固的腐败，对大量的受害人造成了深刻的伤害。他说，自1991年以来，国际足联旗下的两代官员利用职权向运动项目营销商索要贿赂，作为回报向他们提供足球赛事的商业广告权。两名美国议员表示，俄罗斯使用移动式焚尸设备来掩盖其在乌克兰东部的军事干预。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麦克索恩伯里和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塞斯莫尔顿在接受彭博新闻社采访的时候做出了上述表示。采访的节选内容星期二发表。这两名议员今年3月间作为实地调查组成员曾经前往乌克兰。来自美国、韩国和日本的核问题高级谈判代表星期三在举行会晤期间一致认为，需要加大针对朝鲜的压力和制裁，在这同时针对朝鲜的核武器项目继续进行外交努力。美方负责朝鲜政策的特别代表金城在韩国举行的会谈之后表示，朝鲜的核意图非常清晰。他说，不管他们现在的进展程度如何，我们都应当予以关注。关注伊拉克和叙利亚局势的一个机构表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位于叙利亚名城帕尔米拉的一家罗马的古代剧院内呢，处决了20名男子。以上是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 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